Shabbat Shalom。
好，又到了安息日学习妥拉的时间。今天我们会从44章的18节进入，取了经文前面的字为它的主题，他哀敬，蛮敏感的题目。最近我们都不喜欢哀敬，就要保持距离以测安全。好，我们先来一起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来靠近你，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，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天上的智慧，给我们从神那里来的指教，让我们用你的话语再次的被洗净，帮助我们越来越有父的样式，与我们同坐席。谢谢你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亲近神，你也亲近我们。把这个时间仰望在父的手里，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啊哈马修啊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创世纪，从37章到50章为止，一直都记载着约瑟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一个人物。他从一个做梦的男孩，父亲所最喜爱的做梦的男孩，之后被卖到埃及，成了一个解梦的人。因着他这个神给他的这个恩赐，他解梦，后来被提升为宰相，甚至像法老的父，甚至像埃及的主。之后他施行了一个，其实就是像拯救的事情，让列国百姓能够存活，到他那里去拿到粮食。那今天进入我们的这个篇幅之前呢，其实我想做一些回顾。我们来看一下上周我们所走过的这些故事哈。我们希望大家手里有纸本圣经，我希望大家，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会翻多一点地方哈，或者是你把手机上的通知先关掉，我不能叫你关 WiFi， 你关了 WiFi 可能就没有办法跟我们上网同步一起学习。我们来看一下42章的6节的地方。这个时候已经丰年已经过了，饥荒已经开始，那么连迦南地他们也都没有粮食吃的时候，雅各知道埃及有粮，他就要孩子们去那个地方去敌粮。好，我们看一下42章的6节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，敌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。约瑟的哥哥们来了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，就认得他们，却装作生人，向他们说些严厉话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从哪里来？他们说，我们从迦南地来敌粮。约瑟认得他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奸细，来窥探这地的虚实。好，约瑟看到哥哥们来了，这哥哥们还不是一个两个来，全都来了，浩浩荡荡的来了。我不晓得他们从迦南地出发到埃及，他们要多长的时间，每个人在路上的粮食都要来，都要带在身上，蛮奇妙的。他们是一家出动，除了爸爸跟便雅悯。那么约瑟认出他们，一口咬定你们是奸细。约瑟其实心里他看到了很多哥哥们完全是在看不见的事情。那么因为咬定他们是奸细，他把他们全下在监里面。哥哥们的心或许想，完了，我的命运就是在这位宰相的手里，我 再怎么样辩解可能都洗不清。他说我是奸细，我怎么证明呢？下在监里，他如果要处我死我就死，他如果放我出来我就出来。他们似乎是处在一个我完全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情况下，能够做的只有一件事，求情。能够做的就是跟在他面前的这位埃及宰相求情。那下在监里以后呢，第三天我们可以继续再往42章的18节再看一下。到第三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，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。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他们就照样而行。当约瑟一口咬定他们是奸细的时候，他们就自己讲出了家中的情形。我还有一位老父亲啊，然后老父亲留着一个小弟弟不能跟我们一起来，为什么要留着他，因为怎么怎么怎么。哥哥们把这些事情就自己通通都讲出来了。那么第三天以后呢，约瑟就给他们开了一条路，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们是诚实人，如果你们讲的话是可信的，你们就留下一个，那你们可以拿着粮食然后回去。约瑟就挑了西缅当成人质留在埃及，他们就回去了，并且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下次一定要带着你们的小兄弟来，否则你们没有办法见到我的面。所以整个看来，第一次敌粮算是成功了，他们敌到粮了，而且呢，约瑟也偷偷的把他们带来的银钱再放回到他们的布袋，放回到他们的口袋里去，所以他们的钱全部跟着他们，他们要敌的粮也都敌到了，只是留了西缅哥哥老二在那里当人质。留了多久我们不晓得，圣经也没有很清楚的说，因为他们已经又把第一次敌粮成功带回去的那些食物通通都吃完了，所以雅各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必须要再下埃及了，因为我们都没有粮食吃了，再下去可能我们会丧命了，因为饥荒真的是很严重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哥哥们想起那个人告诉我们，如果你们要再来的话，一定要带着小便雅悯跟着才能够见我的面，否则你们没有办法抵到粮，也没有办法见到我的面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那到底怎么办？是要带着弟弟去让爸爸很伤心呢，还是我们一家人就饿死在这个地方？他们已经面临了很大的一个选择，不只是他们而已，他们的妻子们、子孙们很多的，还有他们的牲畜，什么食物都没有，怎么办呢？西缅也还在那里当人质，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？我不知道大家面临抉择的时候，大家是怎么做决定的？我今天我第一张放了骰子，掷骰子做决定呢？还是走火车路决定呢？火车路，还是问大家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做问卷调查，还是祷告决定？还是我去问一下牧者长职怎么做决定？我们天天都在面临要做决定的这一件事，我要穿哪一件衣服？我几点出门？我今天晚上要煮什么东西？其实我们天天在面临做决定，只是事情的大跟小。那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是以什么为中心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花一点时间来思考的。好，问题来了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第43章的3到5节， 这个时候兄弟中有一个人站出来了。或许大家都不敢讲话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我推你，你推我，大家都没有好方法嘛，大家都不讲话，讲错了或许还要被爸爸指责一下。那三到五节，四十三章，我们看到犹大站起来，犹大对他说，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下去给你敌粮，你若不打发他去，我们就不下去，因为那人对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犹大在这里，他站起来，勇敢地站起来跟爸爸对话，面对现实，把问题提出来了。不知道犹大为什么要站起来，其实他有大哥，他不是老大。西缅不在，还有利未，利未也没有讲话，犹大站起来跟爸爸对话。以色列雅各他自己也面临了抉择，他听到犹大的话，他心里一定也很挣扎，我要不要让便雅悯去，还是我们一家人就在这里挖草根，我们吃了粮食吃到最后没有了就没有了，大家同归于尽。那再接下去，犹大知道爸爸的心，他又说，你打发童子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起身下去，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，不至于死。他说，我为他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他愿意牺牲自己，他说，我作保，我愿意担罪。他说服他父亲，他愿意起来承担。或许在那么多年以前，犹大看到兄弟们他们把雅各的最爱的儿子约瑟卖了的时候，没有成功的阻止那一件事情，或许他一直耿耿于怀。37章26节所记载的，当约瑟被丢在坑里面的时候，37章26节，这时候犹大也讲话了，是不是？犹大对众弟兄说，我们杀我们的兄弟，尝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。众弟兄就听从了他。可能有人会这么解读，是犹大出的好主意，犹大说要把他卖了。但是呢，或许犹大的心里，他想着把他卖了，至少约瑟不是被杀，还能够存留他一条命。他不到一个程度勇敢到说，我们不可以这么做，我们要把他带回去，他没有勇敢到这个程度。他只是说，我们把他卖了，以至于约瑟那个时候是没有被杀，只是被卖到埃及，从此就没有音讯。之后的日子，或许犹大跟众弟兄一直活在后悔里面，自责里面，他们跟着老父亲，看到父亲的心里的哀痛悲伤。今天的经文当中也告诉我们，爸爸的心是冰凉的，他的心好像死了一样。他没有当看守他兄弟的人。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前面的四章九节那个地方，该隐跟亚伯的时候，当亚伯被杀，神问该隐，你的兄弟在哪里？该隐说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？神不喜悦，神要我们看守我们的兄弟，神他喜悦一个家是和谐的。约瑟被卖的这件事情，虽然犹大没有成功的阻止， 但是我看到他在这么多年之后，他愿意站起来，这个时候他愿意站起来，他愿意看顾他的小兄弟便雅悯，他愿意为他作保，他愿意在父亲面前说，如果我没有办法把他带回来，我愿意担罪。雅各的日子不知道怎么过的，亚当的日子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过的，因为该隐杀了亚伯，因为该隐被赶出去了，或许该隐一直没有看到亚当痛苦的伤心的那些日子。罗德与亚伯拉罕的互动，他们的牛羊牲畜越来越多的时候，神祝福他们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其实也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我是兄弟，我们是骨肉，我们不可以相争。所以我们看到骨肉兄弟和睦的这个概念在他们的里面有，而且也是神所喜悦的。犹大终于勇敢起来，愿意看守他的小兄弟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老父亲就答应了，好，便雅悯跟你们去吧。所以他们第二次的敌粮就这么的出发了。便雅悯因为待在身上了，所以第二次敌粮也很成功，也很顺利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弟兄们和约瑟后来他们就分了两个席一起吃饭，因为犹太人埃及人他们不跟犹太人希伯来人一起。经上用了一个字啊，他们说一同宴乐，他们饮酒还一同宴乐，诶，看起来好圆满的感觉。第二次敌粮很成功，弟弟也带来了，西缅人质应该也就被放出来了。但是呢，送走他们的时候呢，约瑟却把自己的银杯故意的放在他们的行李里面，不是其他人，他就放在便雅悯的行囊当中，然后等他们出发了以后，又再把他们叫回来，叫加载去把他们追回来。我们看44章的4到9节哈。他们出城走了不远，约瑟对加载说，起来追那些人去，追上了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？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？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？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。加载追上他们，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。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，我们怎么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？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收出来，就叫他死，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。第二次敌粮看起来很圆满，哇，敌到了，跟这个宰相也吃了一顿饭，好，我们终于可以启程了，把满满的粮食带着，爸爸一定在等我们，便雅悯也是没有任何人质，我们这次很成功，可以大家一起回去的时候，没想到竟然加载追到他们收出了这个银杯的时候，他们很自信，绝对没有，我们连上次的银子都想还你们，怎么会偷了你的银杯呢？很自信，很夸口，在谁那里收到就不容他存活，我们也做你的仆人。这句话好像在哪里听过，雅各也说过这样的话，爸爸雅各也说过这样的话，当他带着利亚跟拉结跟孩子们牲畜们偷偷的逃离拉班的时候，拉班发现他的偶像不见了，当他去追的时候，雅各告诉他，在谁那里收出来就不容他存活，就叫他死。好像他们又重复了爸爸的话一次一样，雅各对拉班说过这样的话，结果在拉结他最爱的拉结的行囊里面被藏着，只是没有被收出来。这一次小便雅悯虽然他是被栽赃的，他是被收出来了，弟兄们的心，事情大了，本来以为可以欢欢喜喜的带着这些回去， 但是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一行一行人再一次的带回去约瑟那里，再一次的回到埃及，然后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经文，44章的18节开始。犹大哀进他说，我主啊，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，不要向仆人发烈怒，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。大家应该是处在一个很慌张的状态，不知道讲什么，不知道怎么去解释，或许想收回刚刚的那句话，我们怎么会说了就让他死，我们怎么还说这种话。这个时候也是犹大站了出来，当大家不知道怎么办，东张西望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说，万一讲错话的可能就是丧命了。我们看到犹大他有一颗狮子的心，他有一个很勇敢的心，他能够去面对。其实在民数记10章里面有记载，当会幕要离开移动的时候，让他们求问神，哪一个支派先走，神指示犹大营走在前面。然后在士师记也有2处记载，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征战的时候谁先上去，有2次神指示犹大先上去。或许犹大里面有一个特质，做先锋的特质，做领袖的特质，而且他也愿意回应。有些人他得到了这个特质，但是他不愿意回应，神看他是可以，神愿意让他去做，但是他可能我选择不要，我不回应，也有这样的可能。那今天我们看到犹大，神几次都指示他先上去，他也愿意回应，他有一颗狮子的心，他有一个勇敢的心。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刚强谨守的心，不是胆怯的心。所以犹大在这里他站起来，他就哀敬了约瑟。约瑟是一个宰相，堂堂一个大宰相，治理埃及全地，全世界的人这个时候都来向他敌粮。我在想他身边大概应该会有保镖吧，你想要哀敬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这不容易的。我想起我几年前我们去美国埃哈普的时候，再一次敬拜赞美结束，然后呢我就想要去靠近一个敬拜主领，我不是要跟他合照，我不是要请他签名，我想要请他为我祷告。然后呢就一个大汉西洋人嘛，很高大，一个大汉就过来了，他就拦住我。原来他其实是来保镖，他是一个保镖来的。可能因为你站在舞台上，很多人都会想去靠近他，但是他们就是安全起见，他们必须要隔离一下。那我不知道约瑟跟这个犹大的情形怎么样，或许他有保镖，他要你不可以靠近我们的宰相。哀敬，什么时候你会想哀敬一个人呢？我可能要跟他耳语，我可能要跟他讲一些心里的话，情感里面的话，我想要求他什么事情，我想要好像在一个很隐秘的空间里面与他对话一下。你哀敬你有可能丧命啊，我们演过戏剧，我们知道一个王或者是一个很有地位的，你不能随便哀敬的，他身边的那个为保护他的，可能他就刀就你干什么。但是犹大他想到的是什么？他不是自己的命重要了，在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我的老父亲，我答应他，我一定要把便雅悯带回去， 那再不把便雅悯带回去的话，可能父亲的命也没有了。所以犹大在这个时候，他哀尽约瑟，他一心想到的是便雅悯，他一心想到的是我父亲的心，他没有想到自己。犹大哀尽了约瑟，把事情的缘由都说了一次，这记载在我们今天的44章。那27节到28节，我想要指出来，我们看一下44章的27到28。犹大说，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，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离开我出去了，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，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。所以其实在约瑟里面的心里面，他是另外一个故事，他心里的故事是我被卖了，但是在爸爸心里的故事呢，是我的约瑟被野兽撕碎了，我的约瑟死了。那哥哥们他们当然是什么都不敢讲，他们知道事实也不敢跟爸爸讲，所以这很有可能是第一次约瑟知道父亲一直以为自己是死了。所以当犹大把这所有的事情都讲了一次的时候，约瑟的心他已经怎么说呢，五味杂陈，他的心一定是很复杂。我们来看一下45章的1到3节，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，他已经忍不住了，吩咐一声说，人都要离开我出去。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，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，他就放声大哭，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是约瑟，我的父亲还在吗？他弟兄不能回答，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。第一次他看到便雅悯来的时候，他忍住了，他找了一个地方，赶快找了一个地方他可以发泄一下他的情绪，他去哭了一场，洗了脸再出来。这一次呢，他看到哥哥们的互动，他听到他们的对话，他看到犹大勇敢站出来，他相信哥哥们是在这些年间他们改变了，他们成长了，所以他压抑了很久的感情在这个时候完全释放出来了。不过他只在他的弟兄面前，他吩咐所有的人都出去，他在他的弟兄面前表明他就是他们的弟兄。约瑟真正他的身份，他在监里被带出来的时候，他是以一个希伯来人的身份站在埃及法老面前，我相信埃及法老当然就是知道他是希伯来人，但是当他被立为宰相的时候，全埃及人可能就是以一个埃及人来看他，他有埃及人的装扮，你从外貌全然看不出他是一个希伯来人，哥哥们也认不出来。所以当他对他们说，我是你的弟兄约瑟的时候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。惊慌到一个程度话都说不出来了，或者是说不知道讲什么好，马上可能他会想到，糟糕，我们可能要丧命了。其实约瑟在这些年间他已经走出来了，他的心已经得释放，我们从他为两个孩子命名我们可以看到，他说他第一个孩子马拿西使之忘记， 第二个孩子以法莲，在他痛苦的地方昌盛，他处在痛苦环境没有错，没有改变，是一样没有错，但是他可以在那里靠着神昌盛，他也没有一直要饥饿，没有一直在去反复再去重演，在脑袋里重演，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，哥哥们就是这样子对我，他们就是讲这个话，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对待我，他没有再去重复再去记忆，让这个记忆犹新，没有，他试着把哥哥的恶放下。约瑟已经在这些年间，他一直在，我相信他是一直在调整自己与神相连，所以神与他对话，他能够解梦。约瑟对他们哥哥说，45章第4到第8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，请你们进前来，他们就进前来。这个时候不是向犹大哀敬约瑟，是约瑟邀请他们，你们进前来，你们来靠近我。那他们的弟兄们就进前来。约瑟说，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，我要保全生命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性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约瑟容许，或者是说他邀请，他愿意弟兄们来靠近他。你觉得你心里跟他有疙瘩的人，你会要他靠近你吗？可能会有一点点排斥。约瑟他要他靠，他要弟兄们来靠近，而且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自忧自恨。他知道哥哥的心里一定是很自责的，他也没有再更多的指责他们，让他们更难过。你们让我这么难过，我也让你难过一点。当初就是你们，他没有数落他们，他反而安慰他们，他反而要帮助他们走出那一些牢笼里面，辛劳里面。你们不要自忧自恨了，因为这是神的作为，神完全掌权。看到约瑟，他真的是把主权仰望在神手里，他尊荣神的权柄。讲到近前这个字，在新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地方也用到这个字，我们来看有几个。马太福音的3章1到2节，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旷野传道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一直在靠近靠近，神的氛围，神的同在，神的超自然，他一直在要靠近我们了。我们要预备好自己，怎么预备好？悔改，远离罪，悔改。另外一个，路加福音22章47-48，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，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，那是门徒的犹大，不是哥哥们的犹大，走在前头就近耶稣，就近耶稣，他靠近了耶稣，要与他亲嘴，这是他靠近耶稣的目的。但是耶稣知道他真正的目的是他要用亲嘴的暗号卖耶稣，这是叫人很心碎的一个靠近，叫人很心碎的一个亲近。还有一处，还有很多处，但是我今天只指出了3个。雅各书的4章8节，你们 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；我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神其实是很喜悦我们去靠近他，很喜悦我们去亲近他的。约瑟三次提到，这是神差遣我，虽然或许是借着这样的方式，虽然或许是透过你们的手，但是这是神，他完全尊荣神的主权，完全尊荣神的能力，他要帮助哥哥们从破碎走出自由。他们一直被自责捆绑着，一定要走出自由才能完全。因此他告诉哥哥们说，他要奉养雅各，奉养全家，他会照顾他们，他不会复仇。所以吩咐哥哥们要快快的回到迦南地，把父亲搬到这里来，不要单言，他们路上所需的这一切他都预备好了，所以浩浩荡荡的又让弟兄们要出发。这是约瑟的选择，他也有很多选择，是不是？他可以一直纪念着哥哥的恶，我放不下，我一定要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，他也有可以有这样子的选择。但是他更提高了一个眼光，他从神的眼光，他希望从神的眼光看到神要成就的大事。如果我一直卡在这个地方，神还是能够成就事，他可能就是用别的人了。约瑟选择了原谅、接纳、不记仇。不止如此，他更要奉养他的父亲，奉养他的家人，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，使他们有粮。在45章的后面呢，约瑟讲了一句话蛮有趣的哈，他告诉弟兄们回去的路上不要相争。有很多的讲法，有人说可能约瑟他给便雅悯的东西多一点，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计较啊，他比较多我比较少，是不是这个相争？也有人说不，他们可能会说当初啊，要是不把约瑟卖了就好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为什么你也不出来阻止，是不是这样子的争论？不晓得，或许他们的心还没有放下来，不觉得我已经被原谅了，自己还不能原谅自己。约瑟已经原谅他们，他们自己还在那个牢笼里面打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到后面，其实我们在创世纪快要读到雅各他过世的时候呢，哥哥们还去找约瑟，还去害怕约瑟，因为爸爸死了，害怕约瑟是不是会来复仇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约瑟不是以扫，以扫他曾经说等我父亲死了我就要去杀雅各，但是约瑟不是以扫。约瑟就是爸爸还活着的时候，爸爸去世了之后，他都没有要加害于他弟兄的心，他的心是要饶恕他们，要接纳他们，要一起和睦。这也是一个选择，不是吗？我们真的是可以有很多很多重选择。那我们来看雅各老爸爸，45章的25节，哥哥们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，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，约瑟还在， 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。雅各心里冰凉，因为不信他们，他们便将约瑟对 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。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，心就苏醒了。以色列说，罢了罢了，我的儿子约瑟还在，趁我未死以先，我要去见他一面。当雅各听到的时候，他或许想，这个骗得太大了吧，你说他活着那勉强相信，还做埃及全地的宰相。那个时候的埃及是国际强国，那个时候的埃及有粮，全球性的饥荒，大家都想到埃及去提粮。我的约瑟在那里当宰相，你说他活着我勉强相信。但是呢，当约瑟送过去的这些要接爸爸的车子摆在他面前的时候，雅各的心终于慢慢恢复了，他冰凉的心终于苏醒了。我们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到，雅各可能自从约瑟不在了以后，他的心里整个就关闭了，他完全不受安慰。他周围的人一定是安慰他，你想开一点吧，你还有好几个儿子啊，你身体要照顾好啊，日子还是要过啊，我们的神还是活着啊，他还是眷顾我们的啊。但是雅各他不受安慰，他就这样子也在自己的辛劳里面一直在那里痛痛苦苦的活着。有一节经文或许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，这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劝勉。还有末了的话，愿弟兄们都喜乐，要做完全人，要受安慰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，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。他不是随便找几个词凑在一起讲一讲，要喜乐，做完全人，像我们的父完全一样，要受安慰。有很多人是不受安慰的，当然我们很难去完全理解那心里伤痛的人他们的感觉，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，但是我们要学习去受安慰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，不要纷争，不要争论，不要不和睦。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，仁爱和平的神就会常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不是一直要神的同在吗？有前提的，神喜悦我们同心合意，神喜悦我们和睦，神希望伤心的人得安慰。那雅各他在这个时候他选择，好，我就去见见他吧，这是雅各的选择。以至于我们看到46章所记载的，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，在别示巴那里他就献祭，他说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。那有人说，为什么不是献给亚伯拉罕的神，为什么是献给以撒的神？当亚伯拉罕他 下埃及去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神没有特别，他没有求问，那神也没有特别阻止他。但是当以撒要下埃及的时候，同样遇到饥荒，神没有让以撒下去。所以有人他们就这么理解，雅各呢他也不是很确定我到底是不是该去，那因为以撒要下去的时候神没有让他下去，所以我到别示巴的时候我也在那里求问神，或许他要我去，或许他不要我去。但是神他真的是留意保守他的话，留意保守他的应许。我们看接下来看46章第二节，我们往前看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，雅各雅各，他说我在这里。这是神最后一次对以色列显现。第三节，神说我是神，就是你父亲的神，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，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，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，也必定带你上来，约瑟必给你送终。神有话了，神说你下去，而且呢我会与你同行，我会一路与你下到那里去。不只是如此，他会再把以色列带上来。我想要和大家一起回到创世纪的15章13节到16节，我们再来回忆一下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。虽然隔了这几代，但是神真的是留意保守他的话，一定要成就。创世纪15章13到16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。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，但你要享大寿数，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，被人埋葬。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神在这里所对亚伯拉罕说的话，他们的这些后裔呢，必寄居别人的地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经文所记载的，就是这一次的下埃及。因着这一次的下埃及，全家的下埃及，神使一个家庭要成为一个国。如果以色列在那里选择，我不下去，我卡在这个地方，神可能会使用，再使用别的方法。但我相信雅各心里他也记着神与亚伯拉罕的约，传承给以撒，传承给雅各以色列，我相信他的心里都记得这一些应许。但是在这之前，一家必须要复合，一家复合之先必须要有悔改跟饶恕。我们看到雅各的家从嫉妒，从纷争争执不和睦，一直到今天的经文内容，有悔改，有饶恕，有合一， 有顾念到彼此。神是很看重家，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，神喜悦我们相顾，看顾我们的弟兄姐妹，神喜悦我们彼此相爱，这甚至是神的命令。在约翰一书的4:19-21，有点小。约翰说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的爱从哪里来的？我们的爱其实是从神来的。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说谎话之人的父是，就是那恶者。所以这句话听起来蛮扎心，蛮严重的。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这是命令来的，没有办法选择。还有一处哥罗西书3:12-14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还要存着爱心。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其中最大的是爱。我相信大家都朗朗上口，爱篇大家也都会背诵。爱一个人容不容易？你说容易也容易，说不容易也不容易。因为总是有不可爱的人嘛。你会觉得啊，爱不下去。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观点，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去看他的长处，去看他里面神的荣美。在利未记里面，我们再回到妥拉里面好了。刚刚我们举的都是新约，妥拉的利未记里面19:17-18，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总要指责你的邻舍，免得因他担罪。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。我是耶和华。耶稣啊，在对他的门徒说最大诫命的时候，其实耶稣啊，他是引了这一个地方的章节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，再其次要爱人如己，就是利未记这里所写的。爱神很好，大家都说我爱神，爱人呢，大家的选择可能就不一样。这是一个命令，我们要学习，我觉得是要学习的，学习怎么去爱一个人，用他可以领受到的，当然不是溺爱，也不是就是顺着他。如果我们只爱那爱我们的人，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税吏不也这么做吗？这也是耶稣啊的教导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很好。你不爱我，我爱你，世界上就觉得奇怪了，这什么法则？你不爱我，我不爱你， 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。但是神的法则不一样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不爱我，我还是要学习爱你。你可以不一样，你可以不爱我，但是神要我们，神要他的儿女在他家中的学习彼此相爱。今天我们看到了雅各的选择，他把他封闭的心打开了，我去见，我相信我的儿子们讲的话吧，我去见约瑟。今天我们看到约瑟的选择，我要不要原谅他们，完全原谅，还是原谅一半，还是原谅多少？我们看到犹大的选择，我打错字了，变成犹太。犹大的选择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选择呢？当我们面临到选择的时候，有些选择会叫你很痛苦的，不是每一个选择是对的，而且是很欢喜快乐的。对的选择不等于是让你很舒服的选择，对的选择很多时候会叫你很痛苦的，但是你还要选择做对的事吗？你还要选择我要讨神喜悦吗？这是我们思考的时候。当然经文有很多，根据我半世纪的观察，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这个我喜欢的方向来套经文，所以这是很危险。我们必须要全面的来认识神，知道神的心意，不要用我喜欢这样子，我就去用那配合我喜好的经文来套我的主张。神没有说那不可爱的你不要爱他。约瑟在他当中，我想我们都看到他有神的性情。我们来看一个地方，诗篇的103篇。8到10节，诗篇103篇的8到10节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这是神，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神。他如果数算罪孽，谁能够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？我们也很喜欢来背诵耶稣啊教导门徒的祷告，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亏欠，人的过错，神也不饶恕我们的亏欠，我们的过错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放手，你要去饶恕，你要学习，要有让神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。你不要担心说，我原谅他了，他就是一直这样子下去，我就是要让他尝尝。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。责备、管教是神的事情，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做好我们的本分，我求神加添我们力量。其实每次站在这里分享的时候，我并不是说我所有的都做对了， 我都做得到了，我也是一边分享一边反省。所以希望今天当我们在看这个约瑟和弟兄们的互动，约瑟跟爸爸的互动，约瑟跟神的互动，这么多的关系里面，我们也看得到我们与神的互动，我们与神的关系。放下自己才能够让神来使用我们， 如果在一个家里面没有合一的话，拿不起权柄的。这里都是破口，那里也有破口，拿不出神给我们的权柄，走不出去，站不起来的。所以必须要和睦，让神能够成就他要使我们去做的事，让神能够成就他要借我们去完成的事情。我要留一点时间让大家来思考犹大今天的选择，他也可以做完全相反的选择，约瑟的选择，雅各的选择，弟兄姐妹，你跟我的选择又是如何呢？当我留一点时间给大家祷告的时候，希望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那么到我最后会请郭强长老再带我们做结束祷告，我们再进入祝福的时间。
主耶稣啊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，你活血的话语再一次滋润我们的心田。你通过创世纪，你通过你自己投了的训诲，再一次让我们可以思想反省，我们在每一次做的选择当中，我们是用什么的方式。主啊，我们真的不能再体贴肉体，乃是主啊，你的陀拉就是你的灵，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时候，我们要更会体贴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我们不再愿意效法这个世界。或许有些人不是让我特别容易接纳，但主啊，因着你的灵，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的决定，我的行动就不再一样。主啊，你是愿意我们每一天更新变化。主啊，因为你的旨意本来就是良善，让我们可以考察主啊，你是这样可喜悦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不再任我而行。盼望主啊，你这一次通过你这次约瑟的一个经历，犹大的经历，雅各的经历，主啊，我们可以回到你自己话语的当中，寻求你的心意，寻求你的带领，我们做一个顺心螺旋的一个上升的方向，带领我们领受。主啊，也越是他选择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他的弟兄，表明他的兴奋，让他的爸爸真的可以再一次因着这个好消息，他浑身充满的盼望。主啊，我们相信我们遇见你的时候，当你表明你的身份向我们检视的时候，我们同样重新的活过来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充满你自己的样式，带领我们的前路。谢谢主，哈利路亚。领受从你而来的 mission， 你而来的那个方向，那个使命，就是你为了把我们放在这个时间点这个地方的目的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，阿门。